平安。刚刚我们祷告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开口来祷告，来赞美神，我心里非常的兴奋哈，也非常的感动。我相信弟兄姐妹们也是这样，我们能够在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开口来赞美主啊，实在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在盼望以后我们的敬拜都能这样子。我们争先恐后的我们开口来赞美神啊，让神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得到完全的荣耀。我们在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是的，就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何能如此啊，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去明白为什么你的爱在我们的中间是如何的大。主啊，你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主啊，你竟然舍弃你自己。主啊，当我们今天思想人的罪，主啊，思想你曾经在我们的身上显明你的愤怒我们就更加觉得我们的不配。主啊，我们就更加觉得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天父，我们今天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主你的灵就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打开我们的心，主啊，你让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经义。主啊，人的软弱不能将你的道理讲得完全，主啊，但求主你自己的圣灵来向我们说话。主啊，就像圣经上所讲的，主啊，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我们就无可推诿，主啊，因为你的爱是如此的浩大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很长所以我们就不念这个今天的经文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今天所引用的这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一直到第二章二十四节你看到这段经文你会知道这很长的一段经文通常我讲到的时候用的经文是很短的我自己数过一次我讲到的时候用的经文从来没有超过七句七句经文那大家一看一定会也不是一定会可能会想到为什么我会用这段经文那你们可能会想到我用这段经文的目的那就是要把罗马书的第一个单元里面的一部分呢来做一个总结那确实这是我今天这篇讲到的一个目的我们从今年九月份开始在周五查经的时候就查这个罗马书所以以后我会在每一个单元结束以后用一次或者是最多两次的讲台的时间把那个单元呢就做一个总结我想我们这样做不但可以加深我们查经的印象因为我们人总是很健忘我们今天礼拜五查经到下个礼拜五上次查的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不过如果说有人可以在每一个单元的结束的时候做一个总结总是加深我们的印象那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说我们对罗马书里面所讲到的很多的教义那如果你注意看每一次查经的时候发给你们的讲义你们都会发现在主题下面有一个括号然后括号里面就会写说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单元所以每一个单元呢都是一个教义来分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对每一个教义就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观念罗马书在新约里面是一本很重要的书信因为使徒保罗呢把他从神领受的这个福音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很有系统很有条理的把它写在这封书信的上面所以使人细读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以后就会对他所领受的福音有一个概括性而且有一个全面性的一个了解神学家加尔文曾经这么说过他说如果我们真正了解这本书那么了解整本圣经的通道就为我们打开了 那换一句话说，就是便有一扇开启的门，让我们得以进到圣经所有至圣的奥秘的那个宝藏里面去。所以近代的一位解经家把罗马书比作把它比作保罗神学著作的一个最高峰的一个埃弗勒斯峰就是圣母峰所以很少研究圣经的人呢能够拒绝去攀登这个最高峰的那种挑战所以在世间上这个研究罗马书的著述非常的多据有人统计在我使用的参考书上面如果我们英文字母有从 A 到 Z 有26个字母他说这个作者的名字呢几乎这26个字母都有了只缺三个一个 I 一个 X 一个 Q 那我就想说如果把中国人的著作一起放进去大概26个字母就全部全了在罗马书对整个教会的历史也有很深远的影响早在第四个世纪在主后386年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因为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三节的经文他得到很深的启示他也从那段经文里面得到力量所以他能够在神面前彻底的悔改能够得胜他肉体上的情欲所以奥古斯丁后来成为第四世纪最伟大的一个神学家马丁路德在1515年因为罗马书呢而对救恩的这个道理能够豁然开朗他看罗马书以后他就整个的明白救恩神的救恩的真理所以这个就成为他后来改教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在十八世纪在1738年的五月份五月二十四号马丁路德不是马丁路德对不起是这个约翰卫斯理他在聆听这个马丁路德的罗马书的序言当有人朗诵这个序言他坐在下面听到的时候呢他心里就得到救恩的确据那就是在十八世纪这个属灵的一个很大的复兴的一个开始的一点就是那个复兴运动的一个第一个火花所以我们看到罗马书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有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我想保罗写罗马书他主要有两个目的如果说我们能够知道这两个目的那会帮助我们对整本罗马书的了解保罗在写这个信给罗马的教会在罗马呢有不止一个教会那他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要兼顾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圣经这么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兼顾我们晓得当时在欧洲还有在小亚细亚有很多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也有很多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来往于各大的城市中间这很可能是因为生意上的关系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所以他们常常在这些城市里面走来走去那在罗马的弟兄呢当时住在罗马的弟兄呢很可能有不少人听过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也许不是整个的听过可是部分的听过保罗所讲的福音我们晓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不在别人已经打好的根基上面去建造所以如果是别人已经传过福音的地方保罗不会再到那个地方去可是在罗马的弟兄姐妹呢是有人听过他的福音他们的信仰的基础是建立在他所传讲的福音上面所以保罗很盼望能够到罗马去因为一个使徒的亲自的一个造访会对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因为他们可以把以前可能没有完全的听到的这些福音可以有完全的这次可以听到那保罗也说我要把我的属灵的恩赐能够跟你们分享所以他们也能够得到 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所传给他们的属灵恩赐。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保罗把他的福音写得很完整。可是保罗并没有把握，他并没有把握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到罗马去，他也没有把握知道他这个旅行的计划是不是可以顺利的成行，所以他就先写了一本书，就托人，在第十六章第一节里面，我们看到他是托一个女执事叫菲比的女执事把他带到罗马去。那按照当时的习惯，如果说一个人还没有到以前，这个人的书信先到的话，那就表示什么呢？那就表示说这封信里面所写的话就是这个人到了的时候所要讲的话。所以这些写在这个罗马书里面的话，就是保罗要造就在罗马的弟兄姐妹的话。那还有第二个目的，保罗写罗马书呢还有第二个目的，就是他要开拓一个新的福音的工厂。从这个第十六章里面我们看到，其实第一章也提到保罗有一个很深切的一个盼望，就是他要把福音带到西班牙去在圣经上讲西班牙就是今天的西班牙，他想把福音带到西班牙，甚至带到更远的在西欧的其他的国家里面。可是他这个计划呢需要以罗马这个大城市作为他的基地，那同时他也需要罗马的弟兄姐妹们在祷告上面在财务上面支持他这个宣教的计划。罗马在他的计划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都市。我们记得九月份我们宣道的年会，宣道年会的时候，这个刘同书牧师曾经到我们的中间。如果你听过他的这个讲道的话，你就会知道他说要把福音传到中国，北京这个城市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据点它是一个首府的所在。那当时我相信情势也是一样，保罗如果要把福音传到欧洲，罗马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必须让在罗马的弟兄姐妹认同他所领受的福音，所以他就把这个福音呢写得特别的完整特别的清楚，要让在罗马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清楚的了解。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保罗就利用他当时在哥林多三个月的这个时间他在那时候他已经筹足了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我们就会知道他已经筹足了 一笔款项，准备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耶路撒冷那时候因为饥荒而很需要的这个弟兄姐妹们。所以那时候的他呢是已经筹足了这个款项，可是还没有动身到罗马，就在这段时间他有三个月不受打扰安静的时间，可以在哥林多把这个罗马书完整的写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其实是非常的奇妙，不但在当时的罗马的信徒因为这本书而得到益处以后这个历代的信徒甚至在195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都得到益处，因为我们可以从罗马书里面领受一个神所启示的一个完整的福音这是神很大的恩典。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到人的罪还有神的愤怒。在第一章第十八节圣经上这么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原来这个联系词这个联系词在原文里面做因为那这个联系词呢是连到前面的一节是连到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六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为什么犹太人外邦人都需要被拯救呢？因为他们都犯了罪而且因为神的愤怒已经显明在他们的身上。从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三十二节 罗马书先讲到外邦人的罪，啊，外邦人的罪。那如果啊，我们仔细来研究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会看到哈，外邦人最大的一个罪是什么？啊，外邦人最大的一个罪呢是拒绝神，啊，不是不认识神，啊，也不是不知道神，他们最大的一个罪是拒绝神。啊，因为保罗用这样子的话来辩论，啊，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啊，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神关于神的事情，啊，人所知道的，保罗说已经显明在人的心中，人晓得，啊，借着神所造的，人知道有神，可是人拒绝神，啊，这是外邦人最大的一个罪。啊，我们晓得哈，受造之物啊，从最大的天体啊的这个系统，好像银河系那么大的一个系统，一直到最小的一个细胞，都向我们证明啊，有一位创造的主啊，有一位掌管的主。最近啊，我有机会啊，跟一位姐妹交通，那这位姐妹呢是学医的哈，是学医的，那她就跟我讲到一个她个人的经历。他说他在大学里面，这个在医学院里面，他学这个解剖学的时候，他越学这个解剖学就越觉得人体的奇妙，他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哦，这个人的产生绝对不是偶然的哈，人的能够是之所以为人，绝对不是从低等的动物进化而来的，因为从人体的构造，他深深的有一个感受，在这个人的创造的后面，在人的这个后面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智慧啊，是这个创造者，是创造者啊，这就是啊，从他的解剖学的研究里面，他看到这个人背后的那个极大的智慧啊，说没有让我们无可推诿啊，就是让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时候啊，我们就没有办法来推诿。事实上，不但每一个人都知道神，而且呢，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跟神有息息相关的那种关系。从今年的六月开始啊，我就常常参加啊会堂的联合大专的团契啊，常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啊。现在各会堂啊，在南湾的五个会堂，我们有一个联合的大专，还有young adults，这些年轻的就业青年的一个团契。那他们每一个礼拜三的晚上就在我们的教会聚会，他们有一个团契的聚会。那他们把这个团契就起一个名叫 Joint, 因为是一个 Joint Fellowship。那我们知道 Joint 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有很多的意思，那我最喜欢的意思就是这个 joint 呢，就是一个小小的哈，一个熟悉的聚会地点。他们年轻人喜欢讲一句话 ，Let's meet at the joint， 啊，就是一个他们熟悉的一个聚会地点。Anyway， 啊，在有一次啊，我跟这些年轻人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呢，啊，我们就看了一片这个短短的这个福音的影片。那这个福音影片里面的信息，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啊。我记得这个传道人哈，这个就是这个讲道人说哈，他在这信息里面他这么讲，他说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啊，我们都很清楚啊，神的名字叫耶和华。为什么神的名字叫耶和华？那这是源自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里面的一段经文。我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到，当神要差遣摩西到埃及地的时候呢，他跟神跟摩西中间有一段很长的对话，神要他去，这个摩西一直不肯。最后呢，摩西就问神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们若问我，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啊，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啊，这个神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就对摩西说啊，他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么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哦，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名字哈，这个就是耶和华这个字的来源。我是自有拥有的，在英文圣经里面翻作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中文大概不好翻，我就是我，所以中文圣经翻作我是自有拥有的。 I am who I am 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起首的字母，如果我们用英文代号的话呢，就是 YHWH， 那这个四个字呢都是母音，都是 对不起都是子音，子音是不能够发出声音的，就像我们的英文字母里面 B 是一个子音，所以它发音的时候一定要跟 E 连在一起，它的音才能够发出来。 H 也是一个子音，所以它发音的时候一定要跟 A 连在一起，才能够发音出来。所以 YHWH 也是要套上母音以后，才能够发音，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如果把母音套上去的话，这四个字，这四个字母就变成 Yod Hey Vav Hey， 这就是我们呼吸的那个声音。如果我向你说话，你可以听到我呼吸的声音，或者是我很靠近的站在你的旁边，你可以听到我呼吸的声音。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面对着你跟你讲 There is no God， 你所听到的是他呼吸的声音 Yo Hey Va Hey。 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他正在呼叫神的名字。我们活着的时候每一秒钟我们都在呼吸，我们都在呼求神的名字，因为很简单，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本来就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呼吸我们都在跟神说话。所以圣经说，知道神可是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也不感谢他，这就是外邦人最大的一个罪，他们不是不晓得神，他们是拒绝神。所以人如果拒绝神，就很自然的，他会拒绝神的律。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经上这么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人拒绝神就会拒绝神的律。那在基本上，我们晓得神设立了两个律，一个律呢就是自然律，一个律就是道德律。那如果我们违反了自然律，我们就会做出一些不合理的事情。那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他特别提到两件不合理的事情，一件就是拜偶像，那另外一件呢就是同性恋。拜偶像的人呢，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是第一章第二十二节的经文。人不去敬拜那个创造的神，不去荣耀他感谢他，却把这个神的荣耀归给那些用木头金子银子所雕刻出来，用石头所雕刻出来人的像、兽的像，甚至爬虫的像，把这些荣耀归给这些偶像，这是完完全全的是不合理的，这是一个外邦人的罪。同性恋也是一个不合理的事情。在圣经上跟我们讲，神创造亚当以后，耶和华看到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所以他从亚当身上的一个肋骨为他造了夏娃，当作他的伴侣，当作他的配偶。为了这个缘故，耶稣基督在新约圣经里面说，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神所定的一个自然律，这神所定的自然律很重要。婚姻是由一男一女的结合，他们共同的来组成一个家庭。那这样子的结合呢，在神的设计里面，这样子的结合我们可以繁衍后代， 我们也可以教养我们自己的儿女。父亲在家庭里面有父亲的角色，母亲在里面有母亲的角色，两者是缺一不可的，很自然的，而且很这个功能是非常有果效的一个功能。可是同性恋者呢，就违反了这个自然的律。有两个男人或者是两个女人所组成的家庭呢，不能够实现不能够 fulfill 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家庭的功能，不但不能够实现呢，而且往往会给这些当事人带来很可悲的结果就好像在第一章第二十七节里面圣经上这么说男人放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到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人违反神的自然律你就要去承担你违反这个自然律的一个后果。违反了神的道德律也是一样人如果违反了神的道德律呢，人心就会变坏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因此而受到迫害而受到破坏对不起，就好像第一章第三十节所说那些违反道德律的有哪一些人呢有忏悔的，有背后说人的有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很长的一个清单一个 list。 可是我们去看的话呢，这些里面不是讲到人心的败坏，就是讲到人际关系的一个破坏不但你是亲人中间朋友中间，同事中间人跟人的互动呢，就因为人违反这个道德律而遭受到破坏这个是我们看到外邦人主要的罪他们拒绝神就拒绝神的律，他们拒绝神的自然律，也拒绝神的道德律。那对犹太人来说神的律不管是自然律还是道德律，是写下来的条文英文上说是一个 written code， 是写下来的，那这就是律法可是对外邦人呢，神的律却是不是写在指头上，而是写在他们的良心上面。在罗马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这么说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神的律对外邦人来讲是写在他们的良心里面。我们要特别的留意一下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这么说他说凡是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这句经文因为我们从这句经文里面很容易得到一个错误的印象，那个错误的印象就是说没有律法的人就不被定罪因为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其实这个中文的翻译不太明显。这句经文的重点是灭亡这个字，英文的圣经就比较明显，它是这么翻译，在律法以外犯了罪的，就在律法以外灭亡。所以凡是违背神的律，不管你是违背神的自然律，或是你是违背神的道德律，不管你是犹太人，有成文的律法，或者是外邦人，没有成文的律法，只要你违背了神的律，你的结果就是灭亡上面我们就看到很多种种的这个外邦人的罪。可是 神的愤怒啊，怎么样临到他们呢？圣经上讲说哈，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他们。可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好像没有看到神的愤怒怎么样临到他们的身上。啊，神那时候呢，并没有用洪水把世上的人全部淹没，啊，好像在挪亚的日子里面一样。神在那时候也没有从天上降下硫磺的火把他们全部烧灭，好像在索多玛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要从这个福音的角度里面，我们来思想这个神的愤怒是怎么临到这些犯罪的外邦人的身上。从第一章的第24节到第28节，圣经里面连续用了3次任凭这个字，任凭这个动词，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神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任凭这个字呢，在原文里面是放弃 give up， 就是说神将他们放弃，英文圣经翻作 give them over to， 就是将他们交付。那在这段经文的前后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将他们交付在罪和撒旦的手中。所以人既然故意不要去认识神，神就不再做工，神就不再提醒，神就不再警告，神就任凭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他们的心理变为无知而且昏暗，他们自以为聪明反而成了愚拙。这个就是神的愤怒临到他们身上的方法，神用这样子的方法将愤怒显明在他们的身上。任凭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字，比如说你在公司上班，你做了犯了一件很大的错事，或是老板交托你的工作，你的 project 你失败了，没有做好，如果说你的老板把你叫到他的办公室，狠狠地训了你一顿，然后训完以后呢，还叫人事处写给你一封信，说你6个月里面如果不改正，不做得更好，我们就有下一步的处罚。如果你的老板这样做的话，你会心里会觉得很难过，可是你不会担心，你不会担心，因为你知道这个老板向你生气，你知道你还有一个机会可以来改正你的错误。可是如果你犯了这些错以后，老板的反应是对你不理不睬，看到你也不跟你打招呼，也不去指正你的错误，那你最好就开始重写你的 resume， 把你的履历表重新写一下，因为你知道下一个要离开公司的人就是你。这个就是任凭，这是任凭的可怕。这个老板不再管你了，神不再警告，不再做工，不再提醒，那你就知道你已经在魔鬼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字眼。下面我们看看犹太人的罪，我们刚刚看了外邦人的罪，从第2章第1节到第5节一段经文，还有从第17节到第24节另外一段经文，这两段经文呢讲到犹太人的罪。那从这两段经文里面，如果我们仔细去看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纳出来，犹太人的最基本，它有2个罪是他们最基本的罪，一个罪是论断，论断，那另外一个罪呢是能知不能行，能够知道可是不能够行出来，他们知道律法，他们教导律法，他们做别人的师父，可是呢他们自己却同样的去犯了律法上的条文。我们都很清楚，论断是神所不喜悦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有很清楚的教导，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马太福音第7章第1节的经文。耶稣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到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能够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论断的人呢，他们对自己常常有一个很深的盲点，当他们论断人的时候，他们看不清楚自己身上的罪恶。保罗深深的知道犹太人有喜欢论断的这个习性。我们从哥林多后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自己也曾经是被他们论断的一个对象。在被掳归回以后我们如果读旧约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在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以后呢，这个犹太人在道德上面在宗教上面的实行确实是强于外邦人，这是一个事实，他们确实在这两方面，在道德方面，在宗教上面，他们比外邦人强。比如说在那个时候，这犹太人已经不再犯拜偶像的罪，他们以前为了拜偶像受到神非常深的惩罚，所以他们学了这个功课他们不再犯拜偶像的罪据研究历史的人他们的考证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也不犯同性恋的罪所以这个外邦人的最大的两个罪犹太人呢并没有犯这个罪。可是很不幸的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就自己觉得比外邦人就高一等他们自己觉得因此我就有这个资格可以来批评，可以来指责，可以来论断这个外邦人的败坏。所以保罗要跟他们指出来你在什么事情上面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面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在神这个完全公义的这个标准里面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都是罪人并没有什么分别犹太人曾经论断过主耶稣我们从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他们论断耶稣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去赶鬼他们论断耶稣说他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情甚至他们论断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会祷告你们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不洗手等等等等。在神在末世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晓谕世上的人，可是那时候犹太人的祭司长他们的文士和他们的法利赛人却用论断来拒绝神的启示我们刚刚看到外邦人拒绝神，我们在这里看到犹太人并没有比他们高明多少他们也拒绝神。所以论断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罪，我们在什么事情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上面来定我们自己的罪。能知而不能行是犹太人的另外一个基本的罪在第二章从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这么说你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人不可偷窃，你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他们知道，可是他们行不出来。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们的任务呢是成为神恩典的一个管道，使万民蒙福。可是因为他们的软弱因为他们能知而不能行的这个罪，他们自己犯了这个神的律法，使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受了羞辱，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反而给神的名带来羞辱这是他们的罪呢所带来的 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后果。也许我们可以从犹太人的罪里面我们来学习一些功课。论断为什么人会去论断？论断是源它是出于我们心里的一种骄傲的心，我比你好，所以我会论断你。说不定我论断你的时候，我满足我心里的那种骄傲的一种需求。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想要试图去论断人的时候，我想我们应该先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人犯了一个罪，那当我们去论断他的时候呢，我们先思想，如果把我放在他的同一个环境，如果把我放在他的同一个试探里面，我会比他做得更好吗？如果我们先思想这一点，可能我们就不会去论断这个弟兄或是去论断这个朋友。我们刚刚看到犹太人因为他们的软弱他们的能知不能行，所以神的名在外邦人中间受到羞辱。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一个功课，我们的功课就是常常为神的仆人为神的工人来祷告，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如果一个传道人跌倒，如果一个教会的领袖因为犯罪而跌倒，他会给基督的身体，会给普世的教会带来很大的亏损，也会使基督的名在不信的人当中受到羞辱。在每一周的祷告会，在我们礼拜四晚上的祷告会里面，我们都会为美国祷告，我们都会特别为美国的众教会，特别是所有的传道人，神的仆人，我们来祷告，就是这个原因。我们不要让他们羞辱这个耶稣基督的名，让他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让他们在操守上能够站立得稳。保罗在提到这个犹太人的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语重心长他就提醒他的同胞他提醒他的同胞，他说神起初就对他的选民，神起初就对你们有特别的恩赐跟特别的怜悯，所以你们不可以藐视他丰盛的恩慈，不可以藐视他的宽容，他的忍耐，你们要晓得他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所以你不要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的震怒在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临到你们的身上。所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神的愤怒临到外邦人的身上，也临到犹太人的身上。他的愤怒是借着保罗所得到的启示显明在犹太人的身上。我们注意一句话，为自己积蓄愤怒，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愤怒是越积越多。神虽然在现今的时代忍耐你们，可是在审判的日子他一直积下来的愤怒就要全部倾倒在你们的身上。我们已经看到从刚刚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都犯了罪而且神的愤怒已经临到这些罪人的身上。在上一次的周五查经的时候，我们那一组就谈到一件事情我相信别组也谈到，我们谈到是如果罗马书就停在这个地方如果保罗所领受的福音就停在这里，那保罗所领受的就不是一个福音，而是一个祸因因为人都陷在罪里面因为没有一个出路，我们都在罪的捆绑里面，我们都要面对神的愤怒跟面对神的审判，我们都正在走向一个灭亡的结局但是我们感谢主， 罗马书并没有停在这里，以后我们会继续看到，在神愤怒显明的时候呢，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也同时显明出来。我们会看到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出路，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最完美的救赎的方法。在我们庆祝基督降生的这个季节里面，我们会想到先知以赛亚的一个预言，以赛亚这么说，第九章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就是这个大光，在这个大光的照耀之下，我们看到神的爱，就好像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的，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叫我们无可推诿。同样的，在这个大光的照耀之下，神的爱也一样的叫我们无可推诿。所以我盼望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神的爱，我们也存着一个警醒的心，因为人的罪，我们把这个大好的信息，救主已经为我们降生的大好的信息，我们带给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起祷告。